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欧洲盟友讨论叙利亚冲突议题。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战舰星期六在红海的国际水域上再次遭到发射至也门海岸的多枚弹道导弹袭击。美军指朱姆·沃尔特驱逐舰是对手的噩梦。此外，日本航空业公司协会市场总监长井智志表示，由于日本在2014年更改对武器出口限制，越来越多与武器或军事设备相关的展台出现在会展上。他解释说，
自由新幹線原則ですね、あちらもちょっと改定されてますので、それと去年防衛、
他解釋說武器出口限制改變了，去年日本防衛省成立了收購技術和物流機構，防衛省自身開始傳播資訊，所以考慮到這些所有改變，更多與防衛相關的日本公司正在成立起來。一時間在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日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取叙利亚北部一个重镇的当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伦敦和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制止叙利亚冲突进行讨论。这一场冲突已经持续了六年。克里表示，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几名中东国家的外交部长星期六在瑞士洛桑的讨论得出几个需要尽快继续磋商的想法，不过并未有详细说明。在两个星期前阿拉伯停火协议崩溃之后，华盛顿暂停了同莫斯科的叙利亚停火谈判。克里对记者说，谈判人员正努力工作，争取达成在阿拉伯停火的协议。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指责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及其盟友俄罗斯在反政府控制的阿拉伯东部地区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致命军炸。观察人员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阿拉伯的空袭和军炸已经导致成百上千平民死亡，并使25万多人无办法得到生活必需品。俄罗斯外交官员坚称，空袭目标是激进分子。俄罗斯一再批评美国不分反政府武装和激进分子武装，亦都不区分阿拉伯城内的激进分子和平民。星期日，叙利亚反对派力量在土耳其空袭和装甲部队支援下，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重镇达比格。一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美军战舰星期六在红海的国际水域上再次遭到发射至也门海岸的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表示，导弹并未射中目标梅森号驱逐舰，当时梅森号启动了电子反导装置阻止这次袭击，这个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对美国海军战舰的第三次袭击。美军表示，在10月9号的袭击中，梅森号和两栖运输舰都未被导弹击中。星期三对另外一艘美军船舰的导弹攻击亦都没有命中目标。理查森上将并未提供星期六袭击事件的进一步相关细节，亦都没有讲明袭击者发射了几多枚的导弹。美国海军在巴尔的摩市外港举行大型仪式，将它所称史上最先进、最隐形、自动化最强的一艘驱逐舰正式编入海军。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出席仪式时说，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新时代、新系列军舰，将会在亚太和全球各地扮演独特角色。他说，对于这些试图限制航行自由和推翻国际规则的对手来说，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正式编队是他们最坏的噩梦。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致辞时说， 美军在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指引之下，正在将最先进的武器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海军计划将驻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部署到亚太地区，是太平洋司令部明年1月1号庆祝成立70周年生日的最佳礼物。哈里斯上将还说，为了打击亚太地区黑暗势力，他对最尖端武器技术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以1970年代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命名的这艘驱逐舰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之内。据说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此舰配备了80支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两座远端火箭炮台，可以借助卫星导航将火箭弹发射到100公里以外目标，射程远远超过目前同类型的舰载火箭炮。维基揭密发表了希拉里·克林顿2013年向高盛集团高管三次演讲的传闻，同时还发表了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成员就如何处理挑战性竞选议题的言论。维基揭密公布的材料是入侵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经理的电邮账户得回来的。根据这些电邮，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成员注意到一些潜在的问题，包括他对银行高管说，通过一项银行改革的法规要考虑政治原因，也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奉承他的听众说，从事银行业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监管议题。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受到民主党对手参议员桑德斯以及其他批评人士的指责，称他和华尔街和其他金融界精英成员关系过于紧密。而另一封电邮包括一些建议，为了显示他和工人阶级关系密切，建议他花一日的时间和酒店、旅游或者幼儿园工人并肩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菲律宾学者分析，和美国结盟才会令到菲律宾在中国眼中更有价值。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定于10月18号到21号访问中国。杜特尔特访华正值菲律宾与长期盟友美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杜特尔特似乎是疏美亲中的外交政策在菲律宾国内遭到前总统拉莫斯等人的批评。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但是这位菲律宾学者同时警告说，杜特尔特这种平衡游戏可能会令到美中都不信任他，而菲律宾在中国眼中的价值可能就是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星期将带领一个预计有250名菲律宾商界领袖参加的代表团访问北京。根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商界希望在铁路、基建、旅游、农业、电力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相对于中国的亲善，杜特尔特对美国的态度近日来非常不友好，一个一些人形容的前总统阿基诺亲美反华的基调。事实上，自从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马尼拉与华盛顿的关系日渐紧张。杜特尔特不单止曾经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恶语相向，他还要求美国军事顾问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离，并停止菲律宾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巡航。没几年之前，他还宣布菲律宾将终止与美国的联合军演，虽然他表示他会保留1950年代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外界评论杜特尔特是不希望引起中国的不快。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他认为总统的做法可能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卡斯特罗表示，总统自己说他不在意美国的想法，不过他很可能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他可能想通过远离美国的做法博到中国的欢心。但是卡斯特罗认为杜特尔特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 卡斯特罗话：，因为一旦总统切断与美国嘅关系，佢喺中国嘅眼中价值就变得细啦。佢哋所以对中国重要，系因为佢哋与美国关系密切。一旦呢个关系被切断，喺中国眼中，菲律宾就与柬埔寨同老挝冇乜嘢分别。佢至少应该与美国保持联系，使自己喺中国嗰度更有价值。卡斯特罗仲指出，杜特尔特目前的政策，菲律宾的前总统阿罗约亦采纳过，就是在美中之间搞平衡。他说这样的结果是美中对阿罗约都不信任。卡斯特罗解释说，在一定时期，一个小国是可以在两个大国之间玩平衡，但是一旦两个大国醒悟过来达成共识，小国就会被牺牲。杜特尔特能否成功仲有待观察。他说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可能是他为菲律宾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很可能因为他的率性而为和感情用事被破坏。卡斯特罗说，杜特尔特突然宣布终结与美国联合军演之前，并没有与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外交部长协商。卡斯特罗说，菲律宾一位议员已经指出，总有一日杜特尔特可能会倒在自己的剑上。杜特尔特疏美亲中的做法，按他自己的讲法，是为菲律宾寻求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做法。他的言行已经在菲律宾国内引起批评，其中包括曾经力挺他的前总统拉莫斯。拉莫斯没几年之前作为杜特尔特的特使前往香港，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等人会晤，为两国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展开破冰之旅。拉莫斯10月9号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公布发表文章，称杜特尔特的政策非常令人担忧。他说他们这个是要抛弃几十年来的军事伙伴关系、战术能力、兼容性武器、可预测的后勤以及战事之间的蒲泽情谊，就是这样。是因为杜十三这样讲，杜十三是菲律宾人对杜特尔特的昵称。即使如此，杜特尔特目前在菲律宾仍然享有较高的支持度。没几年之前，菲律宾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称，该机构9月24号至27号在全菲各地对1200名成年人进行面对面访问表现。76% 的受访者表示对杜特尔特总统的施政表现感到满意。卡斯特罗说，那是因为杜特尔特打击菲律宾猖獗的毒品犯罪深得民心，而并非他的外交政策。但是正是因为在打击毒品的犯罪过程中，杜特尔特支持执法部门法外击毙毒贩嫌疑人等违反人权的做法，令美国不悦。这个亦是美菲之间关系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卡斯特罗认为，美菲交恶应该更多出于杜特尔特个人的原因。他强调，菲律宾需要美国，菲律宾从美菲同盟关系中获益匪浅。自从菲律宾1946年独立以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长久的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没有能力捍卫自己，每当菲律宾出现国内灾难的时候，他们亦需要美国的援助。2013年菲律宾遭到台风海燕袭击的时候，美国是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他说，如果杜特尔特在中国得不到他想要，或者会再次转向美国。卡斯特罗警告说，或者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亦不应该太信任杜特尔特。他说，如果杜特尔特可以背叛自己的盟友，或者有一日他亦会背叛其他人。和不少其他学者一样，卡斯特罗指出，杜特尔特的疏美亲中的做法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即是阻止南中国海危机进一步恶化，避免美中在该地区可能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史上最昂贵、海军自称最先进、最隐形的一艘驱逐舰在10月15号昨日星期六正式编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尔的摩外港举行正式成军仪式前，海军10月13号邀请了媒体和当地的民众登舰参观。以1970年代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命名的这一艘驱逐舰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头尖细，帮助船体以30节以上的高速行驶。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据信这个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帮助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舰长柯克上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虽然此舰体积远比目前最先进的神盾级驱逐舰更大，但是雷达屏幕上它显示的尺寸只有现役驱逐舰的50分之一。舰上首席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说， 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军舰未来的作战能力，包括未来装配耗用巨大电能的激光武器和电磁炮。此舰采用柴油燃气涡轮，驱动78兆瓦发电机组发电。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配备了80支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两座远程火箭炮台，可以借助卫星导航将火箭弹发射到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射程远远超过目前同类的舰载火箭炮。此前一些分析人士说，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的独特造型可能导致船体在风浪中不平稳，甚至可能翻沉。但是舰长柯克上校说，驾驶这一艘超级驱逐舰就同开运动型多功能的车这样平稳。舰上首席工程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此前的测试中经受了16英尺巨浪的考验。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在正式成军后将前往加州圣迭戈市海军基地，在那里接受一系列测试，经过验收后编入海军作战舰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作为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军正在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包括即将编队的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海军一名新闻官说， DDG 1000系列第一艘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造价38亿美元，第二艘同系列军舰亦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建成，而第三艘正在初期建造之中，而且费用会有所下降。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航空展览会在日本开幕，有不少世界各国的主要军火企业前来参展，其中包括了印度政府营运的企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10月12日星期三，航空展会在日本开幕，有不少的世界各国的主要军火企业前来参展。印度政府运营的企业巴拉达动力有限公司第一次来到日本参展。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军火和导弹系统，它的展台陈列着一排鱼雷模型。
To open up a dialogue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India also is capable and we are manufacturing the exportable products for the defense sector.
巴拉特动力有限公司市场与商业部总经理佩鲁古巴拉吉说，这个是他们第一次来到日本参展，开启和东亚国家的对话，告诉他们印度也有这个的能力，他们正在为多个领域生产可出口的产品。其他的主要军火商包括波音、霍尼韦尔、通用原子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的展览单位大多数都陈列着武器模型或者是与战斗相关的设备。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展览位置和巴拉特动力有限公司一样，展出了导弹和军事设备。这个是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第一次参加航太展。该院副院长郭平亚说，
Japanese defense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American products, and they do have their own system development also. And we have the same background in Taiwan.
郭平亚说，日本防卫主要关注美国的产品，他们也都确实有发展自己的系统，与台湾的情况相同，所以台湾认为他们可以将他们的发展经验分享给开发者。日本航空业公司协会市场总监蒋井智之表示，由于日本在2014年更改了对武器出口的限制，越来越多与武器或者是军事设备相关的展台出现在展会上。日本航空业公司协会是这次展会的主办者，每四年举办一次。他说，
自由新幹線原則ですね、あちらもちょっと改定されてますので、それと去年防衛装備庁という新しい省庁ができて。
蒋井智之说，武器出口的限制已经改变，去年日本防卫省成立了收购、技术和物流机构，防卫省自身开始传播资讯，所以考虑到所有这些的改变，更多的与防卫相关的公司正在成立起来。展会的前三日只是对商业客户和媒体开放，第四日会向大众开放。在第四日展会有一场反军备交易的抗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日只有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最近接二连三的事件发生之后，正尽力 恢复翻佢嘅势头。呢啲事件包括咗一份具有破坏力嘅录影片段被曝光，民意调查急剧下滑，以及不断与党内领导人结怨。尽管佢最近遭遇呢啲麻烦，川普嘅一啲最忠实嘅支持者仍然继续同佢企埋一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西维吉尼亚州嘅报道。对于西维吉尼亚州嘅矿工罗斯嚟讲，呢个亦都意味住继续忠心于川普。川普支持者罗斯系咁讲噶。
He speaks his mind. He's not afraid to say what's on his mind.
罗斯话：川普坦率直言，川普唔怕讲出自己嘅心声，佢有胆量。采矿行业在西维吉尼亚州很重要，罗斯很久之前就决心要进入这个行业。罗斯说家人所有的人都在这里煤矿工作，所以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兄弟情谊。但是煤矿行业遇到艰难时期衰落了，矿工责怪政府的政策，他们当中很多人热情地支持川普当选总统。罗斯说他和太太对最近爆出的川普录影片段感到呕心，片段中含有针对女性的下流语言。川普支持者罗斯说
I don't 100% agree with some of his rhetoric. He does need to learn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presidential.
罗斯说他并不100%赞同他所说的事情，他确实需要学习怎样能够更加似一个总统。但罗斯也表示选民想要改变。罗斯说他们对克林顿夫妇感到厌倦，他们对布殊家族厌倦，应该是推选一位局外人的时候了，是时候给其他人一个机会。川普亦是位于摩根顿市的西维吉尼亚大学校园的话题中心，但是年轻的民主党活动人士安吉尔马伦不支持川普。他解释说
Donald Trump He kind of disgusts me, and I feel bad about saying that. But as a woman and a minority,
佢話唐納德川普佢覺得佢有啲嘔心啊，佢唔願意咁樣講噶。但係作為一名女性同埋少數族裔，佢對川普感覺到好唔舒服，佢唔放心俾川普嚟到處理女性權利。同為年輕嘅民主黨人哈里森話，佢深受希拉里克林頓嘅鼓舞。佢解釋話。
Well, for me, I really want to run for office someday, and to have her break the ultimate glass ceiling of president, hopefully, that would just mean the world to me.
哈里森话：当然，对于佢嚟讲啊，佢好想有一日能够竞选公职，但愿佢能够打破呢一层成为总统嘅终极玻璃天花板。咁样对佢嚟讲，就意味住整个世界。西维吉尼亚州被称为山区州，是美国最贫穷的州之一。专家希基说，这个州年龄越来越老的以白人为主体的人口将会视川普为救世主。他解释说
Trump's message really resonates here because part of his message is the kind of global economy has left American workers
behind. 他说川普观点确实在这里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传达的一部分观点是经济全球化将美国工人拉了下去后面。他想没有其他地方，或者是说极少的地方会比西维吉尼亚州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西维吉尼亚州看来在大选日会成为川普的主场，那里的选民看来已经准备好忽略他的过错，希望他能够为这个未来不定的州带来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下面接住下来，我们会看看没办法投票的前罪犯怎样动员其他人，扩大对美国选举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56岁的肯尼斯·恩尼斯，1984年起就没有在美国大选中投过票。那一年他因为被判犯有重罪而入监狱，现在他出狱，不过还要再等一年，假释结束后才能够投票。恩尼斯说他们一直认为这个投票权是理所当然，直到他被剥夺。就是这一刻真正击中他的要害，这些法律将他关入监狱，他一点发言权都没有。最近恩尼斯和另外8名曾入狱的纽约人一同乘坐一辆光亮的黑色面包车， 上路前往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这群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告知俄亥俄的已出狱的囚犯，他们有投票的权利，是跟着落来的总统大选中的一个关键摇摆州俄亥俄州。前重罪犯一旦获释就可以参与投票，他们不用等到假释结束，这个是在囚犯出狱后受到监察以保证他们行为检点的一段时间。面包车的一侧是一只白鸽飞出栏杆的标志，下面写着一句标语，要辱人而不要做监狱。恩尼斯说他不能够投票，所以令他通过探讨政治议题以及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应该投票来鼓励其他至少50人投票，也就是他的家人和朋友。量刑项目是一个推动司法公正的组织，该组织说有600万美国人因为被判重罪而失去这次大选中的投票权。重罪是严重罪行，通常涉及暴力，会被判至少一年的刑期。纽约州和其他大多数州都不允许重罪犯投票，直到他们完成假释，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加上一段额外的缓刑期。还有12个州永久剥夺一些或者是所有被释放重罪犯的投票权，只有缅因州和佛蒙特州这两个州将投票权扩展到定罪的重罪犯，包括正在服刑的罪犯。但是还有好像俄亥俄这样的例子，作为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在那里被判重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不能够投票，但是一旦获释立刻自动恢复投票权。不过那些受影响的当事人很多都不了解这个情况。对恩尼斯还有和他一起的这群还正在假释的纽约前罪犯来讲，这个给他们提供一个特别的机会，在这个大选季的关键战场州推动变革和赋权，即使他们自己还不能够投票。乔安尼佩奇是命运社会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这个是一个鼓励人从监狱重返社区的倡导组织。佩奇是这群曾经被监禁的纽约人前往克里夫兰的领头人。佩奇说他们带去的人说他们正在假释不能够投票，你有投票权而你走出去投票是真的很重要。保守派智库平等机会中心主席罗杰克雷格说，如果你不愿意遵守法律，那你就不能够要求享有权利去为其他人制定法律。他赞成重新给予投票权的政策视个案而定。克雷格说并不能够假定是一个重罪犯走出监狱的那一日他就洗心革面，这个国家的再犯罪率是很高，所以等一段时间确保这个人真的改过自身才是合乎情理。不过命运社会组织将罪犯再犯罪的减少与公民参与的增加联系起来。佩奇解释说他们的人口占全世界5%，犯罪人数占全世界罪犯的25%。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要动员选民来改变这一点。这些经历过被监禁或者自己的亲人被监禁的人都知道这个带来的损害有多大。但是重罪犯是十分政治化的问题。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试图改变该州投票法律，给20万曾经被监禁的人参与投票。维吉尼亚州是禁止定罪的重罪犯投票的州之一，即使在他们获释以及假释结束后亦不准投票。八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此如此评价。川普对维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人说，希拉里·克林顿指望靠他的朋友麦考利夫使成千上万的暴力重罪犯来到投票站，企图抵消执法人员和刑事受害者的选票。他们使这些不应该被允许投票的人在你们维吉尼亚州的大选中投票。该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麦考利夫的行政命令，判决称权利的恢复只能够按个例而定。在维吉尼亚州和各个战场州，反对改变投票权利法律的人争论称，在大选年重新赋予投票权是一个使民主党人获益的政治工具，因为对于全国范围监狱比例很高的少数族裔囚犯来说，他们优先关注的是与更倾向进步主义的议程合拍。这个是命运社会组织的第二次大选年旅程，第一次是在2004年，此前的2000年布殊与戈尔的大选中，佛罗里达州的几百张选票以及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奠定了最终结果。参与这次旅程的人之中有50岁的前囚犯巴里·坎贝尔，亦伴随着毒瘾长大。1991年因为一宗抢劫罪，他被关入纽约东河上的雷克岛监狱。1997年他终于 有资格可以投票，并且从此冇错过一场大选。但系佢解释话，直到今日，仲系有人将佢当成定咗罪嘅重罪犯。坎贝尔话：嗰个系佢以前做嘅事，并唔系现在嘅佢。如果人有机会了解佢而家嘅为人，佢哋会非常愿意俾佢融入佢哋嘅社会。另外一名以前的罪犯约翰在旅程全程都被迫坐在一旁，因为他感冒，他几乎无法发声，但是用带着杂音的声音代表整个群体发声。约翰说他们之中无法投票的人很多，内心真的感觉他们只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活着。是的，你可以起身刷牙等等，但是除非你有投票权利，过着主流生活，否则不是真正的活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韩强烈谴责北韩再次进行弹道导弹发射，巴格达遭自杀式炸弹袭击，多人死亡。香港游泳赛事发生溺水事件。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南韩强烈谴责北韩星期六再次企图进行导弹发射。南韩参谋总长星期日发表声明说，这次发射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且是一次非法的挑衅行为。较早时候，美国军方报告北韩星期六企图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失败了。美国战略司令部说，他们的监测系统发现了北韩星期六中午时分在北部发射行动。北美空防司令部说，经分析判断这一枚导弹对北美地区不构成任何的威胁。不过华盛顿官员强调，美国继续对北韩的挑衅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坚定不移地致力与美国、民国、南韩和日本的合作，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美国军方官员说，估计北韩这次发射是一枚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地点在富松市附近。美国海军司令五角大楼发言人加里说，美国强烈谴责这次发射以及北韩最近的其他导弹发射。他说，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提出关注，增强国际社会决心，使得北韩为他的行为负责。巴格达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宗教仪式场所星期六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35人死亡，50多人受伤。从巴格达北部夏巴地区传来的消息说，伤亡人数恐怕还要更高。一条出现在推特署名伊斯兰国组织的推文说，该组织为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这个是想要做烈士的阿布法哈德伊拉克兄弟所为。从爆炸现场发来的报道说，自杀炸弹杀手是一个为什叶派阿舒拉哲搭建的大帐篷里面引爆装满爆炸物的腰带。很多人在那里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孙侯蔡恩，他是在公元七世纪在伊拉克卡尔巴拉城附近的一场战役中丧生的。人群当中的其他人在这里参加一名当地居民的葬礼。美国和伊朗都谴责了今次的袭击，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华盛顿发表声明说，这场野蛮的恐怖袭击显示了伊斯兰国组织对人类生命的蔑视以及懦弱的本质。香港一年一度的新世界维港泳在星期日举行，在3000多名参加的游泳爱好者当中，不幸有一名男性溺水死亡，一名女性游泳者情况危险。参赛者由九龙的鲤鱼门三家村公众码头出发，由 1.5 公里到香港岛的鲗鱼涌公园公众码头。部分选手表示海浪相当大。香港业余游泳总会因维多利亚港水质问题，在1979年停办渡海泳之后，在2011年恢复翻举办。美国选手查理斯·彼特森以16分44秒赢得到男子冠军，来自荷兰的奥林匹克金牌选手雪伦·凡洛温道尔赢得到女子冠军。印度与俄罗斯深化经济与军事合作，同时新德里在印度西部城市果亚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强调了对跨国境恐怖主义的关注。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六在峰会期间同俄罗斯以及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金砖国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5个新兴经济体所组成。 在印度和俄罗斯签署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一系列军事与能源协定之后的莫迪说，他们会谈的风石成果清楚确立了他们战略伙伴关系的特殊性。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旨在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最近几年随着印度加强和美国关系，俄罗斯发展与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的更紧密联系，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渐渐变得疏远了。新德里与莫斯科签署16项协定，其中包括联合制造200架军用直升机，印度还为其海军购买了隐形护卫舰，并为加强与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的边境防御购买了最新式的反导弹空中防御系统。两国之间最大的一笔交易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协议，以13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印度石油公司的控股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移民立场大有不同。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移民政策问题上立场大相径庭，在如何公平对待移民同时又保护美国安全的问题上，他们究竟持什么态度呢？民众是如何看他们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是移民之国，移民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美国的多姿多彩的文化。
You're our neighbors, our colleagues, our friends, our families.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你们是大家的邻居、大家的同事、大家的朋友，大家都是家人。但是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美国目前据估计有1100万非法移民这样的事实，都成为美国竞选期间的重大话题。
Donald J. Trump is calling for a total and complete shutdown of Muslim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叫停穆斯林入境美国。川普是来调整了有关穆斯林移民的立场，不过继续呼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墙，制止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They're bringing drugs.They're bringing crime, they're rapists, and some, I assume, are good people.
川普说，这些移民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不过他想，有些人是好人的。川普的移民政策还要求墨西哥为收场出钱，并且结束所谓的捉了就放的政策。按照川普网站宣布的做法，任何非法入境者在被驱逐出境之前都将会被拘押。川普还将遣返犯罪的外国人、扩大边界巡逻以及工作场所验证合法身份的电子系统。川普将矛头对准非法移民，这些在西班牙语裔的民众之中起到了动员作用。民调显示，西语是倾向于支持克林顿。克林顿保证在上任百日之内通过全面移民改革，为非法移民提供救助，包括提供一条成为享有全面权利的美国公民的合法途径。另外他又说，他将会解决家庭签证申请积压的问题，同时保护边界和美国安全，并且给数以百万计辛勤劳作的人走出地下，正式融入美国的经济。克林顿又说，他将会捍卫奥巴马总统制定的保护一些未成年人以及美国公民的家长暂时不受遣返的项目。加州华裔民主党籍地方官员马世云说，克林顿有着保护移民的背景经验。
Supporting all communities,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ll welcome, that we are not scapegoated.
这位克林顿支持者马世云说，克林顿支持所有的社区，确保大家都受到欢迎，不会成为替罪羊。但是川普的支持者说，川普会保护国家。
Because we need change, we need real change this time.
这位西班牙语裔川普的支持者说，因为他们需要改变，他们这次需要真正的改变。要想入主白宫，就必须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上面打动选民。在今年的选举期间，移民和安全问题都是关键的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的报道。
在鲜为人知的一个美国情报机构提出警告之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行为可能具有军事目的。美国军事专家建议台湾重新在太平岛上部署海军陆战队，避免太平岛成为解放军垂涎及攻占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亚洲时报星期二报道，极少公开露面的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哈迪罗最近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表示，间谍卫星和飞机紧密监视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建设后，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设很多军事结构和设备，是为了将来可能在这些岛礁上永久部署军队，并非如北京所说的只是商业或者观光目的。星期三，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关于美台海洋合作问题的研讨会，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会中表示，以目前南中国海形势发展来看，一旦危机发生，没有军队防守的太平岛很可能成为解放军垂涎的目标。台湾应该要恢复派驻陆战队防守太平岛，而美国亦都应该鼓励台湾这样做。
From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 I actually think that my government should be encouraging.
易思安话：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易思安话佢认为美国政府亦都应该鼓励台湾政府将陆战队重新部署到伊图阿巴岛，即太平岛。原因唔系为咗战术嘅作用，而系因为咁样做可以发出强烈嘅战略信号，正如金门、马祖、乌丘聚、东引、澎湖一样。这些岛上都有坚固的军事要塞。台湾自1956年开始太平岛部署海军陆战队和火炮防守附近海域，不过在2000年台湾海岸巡防署正式成立后，陆战队即撤离太平岛而改由海巡署人员驻守，并负责周遭海域的巡逻和护渔任务。易思安认为，只有好像在离岛上建设坚固的要塞堡垒一样，才有战略威慑的后果。
Now, if you put Marines on those islands, if you put missiles on those islands,
易思安说，如果你在岛上派驻陆战队，如果你在岛上部署导弹，如果你确保你在伊图阿巴岛上部署的设备，与解放军在美济礁或者其他他们正在建设的基地部署的设备一样，那你就可以与他们保持对等的往来基础。你实际上是在惩罚他们造成形势不稳的作为，但同时亦都在战术上而不是战略上维持彼此的一种平衡。不过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艾小磊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太平岛上加强防御攻势只会加剧紧张，并不能够真正改变区域军事平衡，台湾必须谨慎处理强化军事堡垒的问题。
Anybody constructing facilities is at this point
艾小磊说，任何人这个时候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建设都可能加剧紧张而不是缓解紧张。艾小磊说他不会说台湾应该发誓放弃在太平岛上做任何事，不过这个时候采取谨慎做法应该是明智的决定。对于台湾重新强化在太平岛上的军事要塞，美国会持哪种立场？最近才加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安大维，以他之前在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工作多年处理涉台事务的经验表示，他的看法是如果台湾重新加强在太平岛的军事部署，美国会担忧当地其他星索方亦都会跟着做相应的军事部署，这样没办法降低区域紧张。不过安大维亦都认为易思安的讲法不是没有道理。安大维说，美国的担忧是其他国家会跟着强化军事部署，不过易思安提出一个很好的论点，那个就是或者这个只是台湾做出的一种反应，台湾只是要取得与区域其他已经在强化军事准备的国家一样对等地位，这个在政治上有其正当性。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涉及很多星索方，美国一方面要求各方不要在争议岛礁军事化以避免紧张升级，同时亦都伴随自由航行任务， 挑战中国过度的主权主张、中国的九段线领土主张、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台湾政府最近要求谷歌公司将其更新后的谷歌地球卫星图像中显示出太平岛四个不明结构体的部分做模糊化处理。台湾国防部官员说，卫星图像涉及军事机密不便公开，不过专家认为那些不明结构体可能是新的军事设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1801年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他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开始掌权。虽然杰斐逊的支持者被称为共和党人，但是当年的共和党其实就是今日美国民主党的前身。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讲到自己领导的共和党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他同时亦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和友谊的橄榄枝。他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等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和平共处，彼此爱护。但是汉密尔顿并没有接受杰斐逊的友善。杰斐逊宣誓就职时，汉密尔顿发表讲话，对杰斐逊大肆攻击。汉密尔顿决心继续同美国的民主运动做斗争，但是杰斐逊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使联邦党人看到自己的政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杰斐逊承认，好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联邦党高层领袖是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怎样使汉密尔顿的追随者改变立场。1801年就职后的日子里面，杰斐逊心情舒畅。他曾经说，我们再不能够说阳光下没有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美国的成就是全新，公众舆论的力量是前所未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使用暴力就完成政府换届，体现美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的共和体制世代长存。杰斐逊还说，我们证明媒体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必不可少，等大家随意争论，即使争论会变成争吵，但是激烈的争吵只会过眼云烟，拨开云雾，会看到真理。除了汉密尔顿以外的其他联邦党领袖对杰斐逊很满意，他们指出杰斐逊在就职演说里面提出，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这种讲法显示杰斐逊没有消灭联邦党人的打算。乔治·卡帕特是新英格兰最重要的联邦党领袖，他一直同汉密尔顿步调一致，但是这次就例外。卡帕特说，我相信新总统不想打仗，我们不用再担心他计划协助法国和英国交战，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而且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我相信他不会将联邦党人踢出联邦政府。另外一位联邦党领袖亚当斯总统任期内的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表示，我感到满意的是杰斐逊不会对政府的政策做出重大变动，而且他更依赖于我们这些联邦党人而不是民主党人的支持。杰斐逊就职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联邦党领袖坚信杰斐逊十分惧怕联邦党人已经向他们投降，不用几耐就会被自己人摧毁。其中一位联邦党人曾经这样写，杰斐逊没几耐就会感受到他那些卑鄙的民主党人对他发起的攻击。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后，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的做法很快引起共和党领袖的不满，他们指责杰斐逊对联邦党人过于宽宏大量。 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领袖威廉·贾尔斯曾经这样写：当然，我对总统的就职演说十分满意，总统的政策是正确，符合民意，但是我还是相信他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他落实这些政策的方式。威廉·贾尔斯跟着这样写：他可以向联邦党人表示友好，但是绝对不能够让这种友好变成软弱。他的朋友相信他的当务之急是要整顿政府，将反对共和党政策的所有敌人都清除出去。就连詹姆斯·门罗亦给杰斐逊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信里面说：你的讲话和政策都很好，但是你会遇到严重的威胁。这个国家里面有两个政党，不是一个。联邦党人控制政府长达十二年，对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如今联邦党里面有些人轻声细语表示支持你，但是你必须记住，共和党里面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一直支持你。如果你继续留任联邦党人，如果你任命联邦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很多共和党人就会停止对你的信任。詹姆斯·门罗跟着说：好显然，你没理由对那些效劳于亚当斯政府的人委以重任。好显然，你必须将上届政府里面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清除出去。这样做，你就能够增强共和运动的力量。我想说明的是，我指的只是政府高官，我并不是要你解除那些基层联邦党人的职务，他们享有政治信仰的权利，不要让他们失去饭碗。这个会显示出你是一个能够接受不同政见的总统。联邦党和共和党领袖不断向杰斐逊总统要求出任公职，而同时杰斐逊亦很快决定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的人选。国务卿是杰斐逊的老朋友，美国宪法的奠基人之一，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财政部长由宾夕凡尼亚州的阿尔伯特·加勒廷担任。加勒廷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政绩显著，而且精通经济和金融，丝毫不比汉密尔顿逊色。战争部长的人选，杰斐逊挑选了新英格兰的亨利·迪尔伯恩将军。至于海军部长，杰斐逊的首选是纽约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法官，但是遭到婉言拒绝。杰斐逊只好选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地区的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知道新英格兰州是联邦党人最强势的地方，他因此认为任命新英格兰人担任内阁官员是被新英格兰脱离联邦影响的最佳手段。基于这种原因，杰斐逊任命马萨诸塞州的利亚伊·林肯担任司法部长。同战争部长迪尔伯恩一样，利亚伊·林肯亦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一开始就支持杰斐逊。他在马萨诸塞州是远近闻名的大律师，亦是共和党在那里的最高领袖。杰斐逊政府内的邮政局长亦是来自新英格兰，虽然那个时候邮政局长还不是内阁部长，但是这个职务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加。杰斐逊任命吉迪恩·格兰杰担任邮政局长。格兰杰是律师、商人、作家，亦是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领袖。杰斐逊组建内阁的工作就此完成，所有内阁成员都是共和党人，死心塌地的忠实于他。内阁里面没有一个联邦党人，使联邦党人非常惊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日日都快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Washington 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过？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天我们还是在游泳池里面好好轻松一下，我们去哪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吧？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吧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啦。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很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lunge。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一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